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仁者无惧，路加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根据威尔斯比所著的《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仁者无惧路加福音》，今天是第30讲，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本书的第16课，主题是真正重要的事。路加福音第17章，我们从上一次看到主在这一章里面来教导门徒关乎基督徒生活的一些基本要素。第一个就是饶恕，是路加福音17章的1-6节。忠心是7-10节。感恩是17章的11-19节。以及预备主再来是17章的20-37节。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三部分，感恩，路加福音17章11-19节。接着路加提及九个忘恩负义的人，路加福音17章17节。主吩咐那些病人让祭司查看身体，这本是信心的行动，因为主吩咐他们时，他们还没有痊愈，他们顺从主就彻底被医治了，这行动是信心的明证。列王记下5:1-14节。你也许以为那十个人会跑到主跟前感谢他赐予新生吧，然而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他，他甚至不是犹太人。他们本该感谢神的看顾，把主耶稣带到他们那个地方，并感谢神的爱，使主留意到他们，看见他们的需要，更当感谢神的大恩和大能，使他们得着医治。他们本该立即组成男子合唱队，同唱诗篇103篇。但我们在严厉批评他们之前，要先想一想自己的感恩商数有多少。我们是否常常把赐福看作理所当然而没有感谢主？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诗篇107篇8节、15节、21节。我们经常享受恩赐，却忘了赐恩的神。我们祈求时很伶俐，赞美时却很迟钝。你下一次唱《齐来颂主》的时候，请试着回想林克哈特是在30年战争期间写下这首诗歌的。当时是他最艰难的牧会时期，他每天要主持40多个葬礼，其中包括他妻子的葬礼，但他仍写下了美丽的诗句，就像家人的谢饭祷告一样。即使有战乱、灾难围绕着他，内心也有伤痛，但他仍有感恩之心，能向主说感谢的话。这段记载以一个特别人物做结束， 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五到十九节，那撒玛利亚人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主脚前赞美他，感谢他。他若跟随其他的人前往圣殿，也是合乎逻辑的，但他却先到主跟前献上颂赞的祭。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诗篇一百零七篇二十二节，其余九人也按照律法献祭，但他的祭却更蒙主悦纳。诗篇五十一篇十五到十七节，他没有到祭司那里去，反而成为祭司，在主前筑起了祭坛。参考诗篇一百一十六篇十二到十九节，那人到主跟前来，就得着比身体痊愈更宝贵的东西，他从罪里得拯救。主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主也曾对悔罪后用香膏抹他脚的女人说这话，路加福音七章五十节。撒玛利亚人的九个朋友由祭司宣告已洁净了，他却蒙神的儿子宣告已得救了。经历身体得医治的神迹是奇妙的，经历永恒救恩的神迹比这更奇妙。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常存感恩的心，这不但能敞开心灵接受更多的赐福，更能荣耀父神，讨他喜悦。不知感恩的心是各样罪恶的温床，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起。四，预备主再来，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三十七节。预备主再来，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三十七节。犹太人生活在一个热切期待拯救的氛围之中，特别是在逾越节期间，当他们纪念先祖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渴望有另一个摩西把他们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有人曾希望施洗约翰是解放者，之后又想到主耶稣，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主耶稣上耶路撒冷使他们加倍兴奋，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他也许会建立应许的国度。法利赛人是看守律法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到三节，他们有权问主耶稣，他认为神国会几时来到。犹太拉比习惯于公开讨论这些课题，主也给了他们满意的答案，但他只对门徒做详尽的教导。译成眼所能见的那个词汇，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在新约里只用过一次，它在古希腊文里的意思是观察未来的兆头，带有监察、埋伏、等着时候，甚至科学探索的意味。主在此说明，神的国来临时，不会有大型的表演，人无从预测神国的来临，或描绘其过程。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是合理的，但也是可悲的，因为主在他们中间传道约有三年了，这些人却仍然处在灵性的黑暗中，不明白他是谁，以及他要成就何事。他们只有政治国度的观念，却没想过属灵的国度。他们只想到犹太人的国度，没想过普世的国度。主没有否认将来会建立地上的国度，但他所强调的却是属灵的国度，人要重生才能进去。 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八节，多个世纪以来，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句话都是圣经翻译者以及解经家的难题，他们给出了各样的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主并非告诉不信的法利赛人他们心里有神的国。希腊文里表达在什么什么里，这个介词可以指在里面，在其中，在中间。主耶稣是说，除非神的国已在你们心里，否则也不用向外寻找了。参考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同时他也可能是在说，重要的是我在你们中间，我是王，你们若拒绝君王，又怎能进入他的国呢？参考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八到四十节。法利赛人专注于将来的大事，却忽视了当下的机会。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四到五十七节。主回答了法利赛人，就转向门徒，指示他们关于神国来临的事。他告诫门徒不要时刻想着他再来，结果什么也不做，只努力追踪他。对于那些什么也不做只研究预言的人，这是很好的忠告。我们当然应期待基督再来，但他再来时，我们应该正忙着做他交托的工作。首先，基督再来是关乎全球的事情。假先知说他在这里或他在那里，听信他们的人是愚蠢的。此外，他再来时会像闪电一样突然。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三十节。研究经文里的预言，有助于我们明白他再来的时代的一般特性，却不能知道那日子、那时刻。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节、四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三节。研究他再来的兆头，试图计算出他再来的日子是无意的。主继而用两个旧约事件，洪水及索多玛被毁，来说明他一定会再来，而且来得很突然。在这个两个例子里，世人都忙于吃喝、婚嫁、买卖等日常生活，灾难在他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来到。诺亚在洪水来临之前向那个时代的人做见证，彼得后书二章五节，他的训诫却不能使他们改变，只有诺亚夫妇、他们的三个儿子以及儿媳等八个人进入方舟，幸免于祸。彼得把这个视作救恩的一个事例，基督徒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就能得着救恩。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二节。诺亚和罗德都生活在宗教妥协、道德败坏的年代，和我们现今的世代并非没有相似之处。在诺亚的日子，人口激增，创世纪六章一节，不法的事情增多，创世纪六章五节，全地充满暴力，创世纪六章十一到十三节。在罗德的日子，索多玛人和俄摩拉人的变态欲望使神愤怒，要彻底毁灭这两个城，只有罗德夫妇和两个女儿幸免于可怕的审判，他妻子后来也被消灭了。第三十至三十六节描述的是，当耶稣基督再来实行审判，打败仇敌， 在地上建立国度之时，将会发生什么事？启示录19:11-20:6，每个世代的信徒都可引这两节经文为戒，但到世界的末了，他们对于以色列却有特别的意义。参考马太24:29-44，主耶稣为教会再来，把他提到天上，就在一霎时，转眼之间。哥林多前书15:52，凡被提的，都务须担心他在房顶或田里，也不用从房子拿什么。然而，主再临地上以前，会有兆头显在天上。马太福音24:30-31，一些人可能会赶回家去取回些什么，但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路加福音17:32。第34节到36节取去这个动词，不是指提到天堂，而是指取去受审。马太福音24:36-41，被撇下的是要进入神国的信徒，诺亚及其家人被撇下，得享新生，其他所有人都被洪水取去了，火和硫磺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城里的人都被取去。罗德及其女儿尽管有罪，还是被撇下了。第34节提到晚上，第35、36节则提到白天，这就表明主在荣耀再来时是全球的大事。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启示录1:7。门徒三次听到主耶稣谈到有人被取去，有人被撇下，他们自然会问，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主的回答带有一句我们熟悉的箴言的意味，失丧的人会聚在一起受审，如鹰聚集在狮首旁。参考马太福音24:28，启示录19:17-21对最后征战的描述，肯定与吃腐肉的鸟拼命吃尸身的形象相似。换句话说，主再来审判仇敌的时候，要把得救和失丧的人分别开来。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人在做工还是在睡觉，他们都要被分开，审判也要来到，得救的人会被撇下，得以进入荣耀的国度，失丧的人要被取去受审。虽然解经家一般都说，这几节经文论及末日的以色列，但他们其实也强调教会要为主再来做好准备，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像罗德的妻子，他的心在索多玛，才会不顾天使的警告回望。创世纪19:17-26。今天有很多自认是基督徒的人，主的再来将会打乱他们的计划。请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11。主在33节的告诫，都可以在马太福音10:39、路加福音9:24、约翰福音12:25中找到平行的经文。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原则。得生命的唯一方法是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而舍去生命。主耶稣把世界文明 描绘成俯视，在等待审判的日子来到，有辨别力的信徒看到周遭发生的事情，就会明白诺亚的日子、罗德的日子不久就会临到我们。我们的主随时会为教会再来，所以我们不要期待兆头，但我们也确知山雨欲来风满楼，未来之事必有先兆。我们看见亦有这些事，路加福音21章28节，就知道他快来了。我们期待他再来吗？我们真的想看见他来吗？我们现在进入第17课，从官人学功课。从官人学功课，路加福音18章。英国政治家贾斯特菲勋爵写道，学习只能靠读人，还要读不同的版本。他所谓的学习是指学世界的知识，但他所说的也能应用在属灵知识的范畴。有关人性的书籍，不论是生活记录、历史、传记，甚至小说，我们都能从中学会很多知识。这章圣经引介人的几个版本，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属灵教训。作为一个有怜悯的医生，路加写到了寡妇与政客、法利赛人与税吏、小孩与成人、妇人与叫花子。从这些丰富的人物角色中，我们选了4个版本，借着阅读他们，我们能学会重要的功课。一、苛求的寡妇，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苛求的寡妇，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路加提及寡妇的次数，路加福音2章37到38节，4章25到26节，7章11到17节，18章1到8节，20章45到47节，21章1到4节，比其他福音书提及的加起来还要多。虽然神已提示其百姓要供应寡妇所需，但当时的寡妇仍然捉襟见肘，生活艰难。出埃及记22章22节到24节，生命记14章28到29节，16章9到15节。初期教会切实的照顾基督徒寡妇，使徒行传6章1节，提摩太前书5章3到10节，雅各书1章27节，是我们的好榜样。当你研究这个比喻的时候，不妨试着把它放入中东的背景来看看。 当时的法庭并非宏伟的建筑，而是可移动的帐幕，供巡视的法官使用。决定审理哪些案件是法官，不是法律。法官庄严地坐在帐幕里，周围坐着一些助手，谁都可以在外围观审。但一个人的案件要得到审理，得先得到批准和接受，这往往意味着要贿赂法官的助手，他才会让法官注意这个案件。比喻里的寡妇要克服三重障碍。首先，在当时的巴勒斯坦社会，妇女的法律地位很低，她们不会到法庭去。第二，她是寡妇，没有丈夫与她一同出庭。第三，她很穷，即使想贿赂也没有钱。难怪当时的穷寡妇总是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了解比喻的背景，我们就能明白耶稣的教导了。他用了三个对比，主要是要鼓励门徒常常祷告。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下面我们留几道研习题。
只要来信回应任何一条研习题，可得《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仁者无惧》《路加福音》一本。
第一题：那些麻风病人被医治前是怎样就近主的，请形容一下。第二题，麻风病人把他们的需要带到主面前，我们可从中学会什么功课？麻风病人把他们的需要带到主面前，我们可从中学会什么功课？第三题，主吩咐麻风病人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有何反应？为什么这是信心的行动？主吩咐麻风病人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有何反应？为什么这是信心的行动？第四题，我们常常把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什么凭据视为理所当然的？我们常常把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什么凭据视为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下回再见，愿神祝福你。
是有盼望的神，你是我的